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又在恩典中把我们聚在一起，来认识你，来亲近你，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我们珍惜这一段与你同在的时刻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求你赐下你永生的话，求你赐下以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干扰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够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你已为我们所准备好各式各样属灵的恩典，以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倾倒在我们聚会的地方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在现场的，在线上的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，就在那里充满，就在那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有主，一切都会变成美好。那不好的会变成美好的，那美好的就要变成更美好。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二节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就是不因着种族而有什么不一样，指的是底下这一件事。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不论我们是中国人、美国人、秘鲁人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民族，这一些都没有关系。有关系的是，我们会不会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？我们众人都有同一位主，他是仁慈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爱着各国、各邦、各民族的人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十三节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这真是福音，这真是喜讯。我们需要的救恩，只要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就必然得到这救恩。然而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我们若不信他，我们怎能求他呢？我们未曾听见他，又怎能信他呢？我们不认识他，没听过他，我们怎么会开口求告这一个没听过的名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人传播这一个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，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之外，别无救援。我们需要听到这福音的喜讯， 那没有传播福音的人，那么我们要如何听见呢？第十五节，若没有奉派遣，怎能传道呢？传福音的人不是自己去想、自己去发明、自己去创造一些动听的言辞，而是被差遣，被神差遣才能够传神的道。如经上所在，传报福音的人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报福音、传喜信，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必须认识福音，在福音中生活，就能够把我们所认识、从神领受的好消息传播出去，这报福音、传喜信是被派遣。这被派遣传播福音、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，他们的脚步是何其何其的佳美，是何等的美！这是真实的。当我碰触到主的爱，我求告主名，我领受主的救恩。主的神生了我，我在主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我就开始深深的渴望能够成为一个传播福音的人。我体会到神打发他的仆人传报他的福音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何等的佳美。我们多么多么盼望听到这一个佳美的脚中。佳美的脚步声，因为就是福音进了。我也非常非常的盼望，也能够传播主的福音，也能够有这佳美的脚中。这一份渴望是神给的，然而必须要神差遣，我们才能够传报神的福音喜讯。感谢神。在1997年，就是我重生得救后的进入了第七年，神呼召我把工作辞掉，他要带我去探险，报福音、传喜讯，这是一个美好经历的历程。主也教导我，启示我，就是。我报福音、传喜信，只有两个主要的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，荣耀耶和华的名。第二，就是为了神打发我去服侍的、去传播福音的对象，为了他们最大的好处而努力。就只有这两点。没有第三点，我也把主的这一个光摆在我的心中，直到如今，我已经进入了从1997年到2024年，进入了第27年。我传福音的这两个目的一直没有改变，就是不是寻求自己的好处，自己的光荣。主耶稣基督也说，他不寻求他自己的光荣，他只寻求父的光荣。那么，传福音的人是把好的给别人，不是去得着别人什么好处，而是愿意把好处分享给别人。经上也说，在雅各书第一章，一切的好。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只有从神那里来的，才有永恒的价值，才是真正的好，才是真正的福音，才是真正的喜讯。福音是好消息，让人听了这甜美的消息，是多么多么的有福，也能够领受这好消息所显示出来的。真实的美好。 那并不是人想出来什么动听的言辞，讨别人喜欢的谎言，而是神永不改变的喜讯真理。这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当然要神派遣，才能够传播这福音的喜讯。而神如果派遣一个他的仆人，那么他必定要把他仆人所传播的这讯息赐给他的仆人，摆在他的心中，摆在他的口中。他会开启他仆人的口，他会安排他仆人的脚踪，去到他指定的地方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因为一切的好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神喜欢把他的好给我、给你、给我们，他也喜欢不但给你、给我，也愿意把这好给众人。因为众人都有同一位主，他后代各邦国、各异民、各民族的人，他愿意他们都知道这福音的喜讯。当神喜欢把这一份各式各样的丰富赐给众人时，他可以派遣谁呢？他要打发谁呢？庄稼多，工人少，请看，庄稼已经800，他要我们看见的，就祈求那使庄稼成熟的耶和华神派遣他的工人收割他的庄稼，传福音，报喜讯。神喜欢他的恩典临于一切他所爱的人。他多么多么愿意众人都得救，他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也就带着天上的救恩、天国福音的喜讯来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能听见，让我们能信从，使我们相信阿爸父所派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就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就能够求告这唯一使我们赖以得救的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就出死入生，领受他的丰富，而这一份丰富就是他让我们得着了他圣子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他又继续的带领我们在福音中生活，在福音中生活、行动、生根、修建，是行走在福音中，那脚步脚中就何等的佳美！就是走到哪里，这好消息、好生命、神的作为就在那里显示出来。他愿意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。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教训。主耶稣基督说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主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们也要做。”主所做的，在马可福音第7章，那里提到，主耶稣所做的，样样都美好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美妙的。都是美好的，都是荣耀父的，都是讨父欢心的，都是父派遣他，经由他成行父的旨意而释放出的美好，他做的样样都美好。他也召叫我们要做他所做的事，也就是他要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就是样样都美好的事。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，学习主的样式， 主，他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给了我们他的生命，他要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来带领我们活他要我们活的生命。我们看耶稣基督，他是如何活着圆满的人，一个真实圆满的人，在这一个不圆满的世界里所活出来的圆满的生命。主没有求父把我们从这世上撤去，他却为我们信他的人祈祷，好使我们不陷于凶恶，远离恶者。这世界确实有黑暗的灵兴风作浪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风浪中，他能够安息在船上，因为他有父的爱。他信靠天上的父掌权，他就能够安息的睡。所以主也愿意我们在这风浪中，在仇敌的兴风作浪里，我们能够安息，就是与主一同的安息。船指的是信心，船就是不能够有破口，信心也不能够有破口，免得好像船破之灾。我只有一点点小的破口，不要以为没关系。当滑到了海中央时，这小的破口就一定会让这船沉下去。那么，不能有破口，就能够浮在海面上。就能够不陷在这世界的污秽、罪恶中，而能够在它之上承受神要给的各式各样的祝福，使得在这世界的潮流中快要被淹死、要上亡的人，他们能够有一线的希望，抓住了神的话，能够从这世界里被拯救出来，是放到船上，运到岸上，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，不再属于世界，而是属于主。这到世界里传播主福音的，是要有信心的，是要因信而活，要因信而行走，是因信而得胜，这一个信心，主耶稣就能够安息。我们有了主，也可以活在主的安息、主的平安里。当周遭的人因为害怕风浪，非常非常害怕，就把主耶稣基督叫醒了，表示耶稣基督睡得很沉，睡得很好。我们也愿意求神帮助我们，也像彼得，他曾经被下到监里，是在监牢中间，他能够睡得非常非常的香，平安，睡到天使来救他，还要把他唤醒。感谢神，当我们在安息中，他在施救。当我们在安息中，他在工作，他在准备。主喜欢我们，也有信心来跟随他。我们信的人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。当他们唤醒了主耶稣，主耶稣醒过来，其实是大家都在害怕，害怕的灵弥漫的地方，环境中间也不是挺好的环境，就是大风大浪，船在震动，大大的震动。我们现在好像也在这一个全世界都被震动的大风大浪里。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爱、平安，我们能够安息。我们学习主的这榜样，主醒了，没有受到这环境中一切的阻挡跟影响。他立刻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， 他就斥责了风，命令海平静了，风就停了，浪就息了，就恢复了平静。他是斥责了风，命令海说：“平定了吧。”也就是他知道这个风是有后面兴风作浪的黑暗的权势，黑暗的灵，是逆风，是仇敌的作为，而主命令这仇敌不准作声，平定了吧，立刻就风平浪静。众人都非常非常惊讶，他是谁？连风跟海都听从他的命令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全人的神，他是神派遣而来的弥赛亚，受膏者。带着神的使命来到我们中间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5章19节，他说：“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不凭他自己做任何的事，父要他做的他就做，父不要他做的他一样都不做，也不想要做。”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，因为子喜欢在那里看。有时爱我们的神多么多么喜欢向我们讲话，可是我们不听，我们不祈祷，我们就被世界嘈杂的声音所淹没了，就在大风大浪的惶恐中，在惊吓中。听不到主耶稣基督，他安慰我们的话，赐给我们生命平安的话，有时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听，我们就听不懂、听不见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："为什么你们听不懂我的话呢？那是因为你们不想听。"当我们不想听神的话，甚至于我们会想说：“神啊，我现在在罪恶中，我就是要犯罪，你最好不要讲话，我不想要听。你阻挡我，满全我肉欲的这一些我想要做的事，我们不想听，我们不愿意听。那么神要寻觅。”哪一些愿意听他的人呢？谁愿意听他的福音呢？他的福音要向谁传报呢？他喜欢寻找那一个愿意听他话的人，他就启示，把他的作为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亚茅斯先知书第3章。那里提到，耶和华神若不把他的作为、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，他就什么都不做。他启示给他的先知跟仆人，是因为这仆人愿意听他的话，这先知愿意听他的话。这一个愿意听他的话，不但听了，愿意侍奉他，叫做仆人，就是把听他的话。落实在他要我们做的事上，这叫做侍奉。那么，侍奉的根基就在于神发命令，我们听他讲话。主耶稣基督经上说，他是耶和华神的仆人，上帝的仆人，他是耶和华的仆人。那么，这一个耶和华的仆人，他是凭自己什么都不做。他只做派遣他来的父要他所做的事，那么父就喜欢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主耶稣，只看到父怎样做，他就会照着去做；只听到父怎样说，他就照着去传讲。他凭自己不说什么，他凭自己不做什么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4章。第10节，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他说的话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。你到底为什么这样说？是凭着什么来说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是凭着什么名以治愈这一个胎生的瞎子呢？彼得、约翰就说：“是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。”我们是凭靠着神的名，我们是领受了神的话，传讲他的话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父，主说我工作，因为我父到今天还在工作，为此我工作。我们的主。”直到今天还在天上为我们准备住处，是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祈祷。他在天上是大祭司，还在工作。为此，他的众仆人，我们也应当在工作。神召叫我们，是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。他派遣我们，是按照他派遣的使命，做他的事，说他的道。那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所做自己的事，也就是父在做，父在工作，而父所工作的这一切的事，却是经由主所说的话而显示出来。神本来就是要创造天地，圣灵在起初就在混沌空虚黑暗的一片中运行，神的灵在运行。神要创造这世界，而在神的时刻，这一个创造天地的神，他的话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这一个神的话一说出来，主耶稣基督的话一说出来，就是神的计划就开始显示出来，这世上就有了光。所以主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非常的精准重要，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，这一个对的事情说话的内容就会显示出来。他说：“拉匝路，你出来吧。”那一个时刻对了，没有人想到，都已经死了4天的拉匝路，在坟墓里，人以为是臭了。他的姐姐都说已经臭了，但是主却说：“你出来。”主不是不明白人情世故，他都知道，可是他不因着人情跟世故而迷惑他、阻挡他，来释放阿爸父要做的工作，因为父要他说，这事才发生，所以他说了，事就发生了。所以父做他的工作，经由他打发的子说出来。为什么神不做一些事，直到他的先知领受了他的作为，传讲了他的作为，他才开始。他打发以西结，打发耶利米，打发他的先知们，告诉以民要悔改，否则灾殃会来。耶路撒冷城会城破人亡。当他的先知传讲，神还没有立刻让他发生，就是他的恩典是立刻就发生了。拉匝路，你出来就出来了。而这一个审判，神给人悔改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如果都不悔改，他所说的灾殃就一定会发生。我们必须敬畏神。而主耶稣基督，他所说的就是父要做他自己所做的事。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14章第24节：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这一个道就是话语，报福音、传喜讯。就是这福音喜讯，真道，神的道，神的话，不是人的，而是神的。那么，经由人的口所说出、 所传告出来的这真实来自神的话，你们所听见的这话语，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，也就是主所说的，是父要他说的。主所做的是父要他做的，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主也说：“你们见到了我，就是见到了父。父就是这看不见的神，今有一个看得见的真人真神显示出来。耶稣就是在我们中让我们看见的神，我们看见的耶稣。”他就是神，他把看不见的父向我们详述了、启示了。而主耶稣为什么说父要做的事我们看见了呢？因为子他没有凭他自己做什么，不多也不少，精准的做了，那么就是父所做的。我们又看到了。主所做的样样都美好的事，他说的动听生命的话，就是他不凭自己说什么，他说的就是父要他说的。为此，他说：“你们看见了我，就如同看见了父。”主也要我们做他所做的事。当我们如果也学习着主啊，你不寻求你的光荣。我也不寻求我的光荣，你只寻求神的光荣，我也只寻求神的光荣。你不凭自己做什么，那么我也不凭自己做什么。我们也盼望我们真实活在一个属灵的实际里，这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主耶稣，他愿意我们如何按照他的样式活着，我们就这样活着，愿意。人看见了你我这一些侍奉他的仆役，因信而活，因信而行，因信而得胜。这样的人，让看到这一些人，就如同看到了父，看到了主。主也说，正如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活，我也同样的派遣你们。你们也要因我而活。当我们因主而活，人就能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了神他在做什么。我在我的工作中，是神的恩典，让我经历了许许多多他做的神奇美好的事。连我公司的老板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都看见了。有一次。在一个会议中，有一个销售部门的经理，他讲了一些话，他问了一些问题。我是研发部门的经理，我就回答他所问的问题，很实实在在的告诉他，这一个销售部门就是常常去卖东西给别人的。这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一句话说，商人很难不说谎，很难不犯罪，就是很难去相信别人的话。他就开始说。真的吗？这样吗？就不能相信我的话。我的老板主持会议，就说，他说，全世界的人你都不相信，可是你一定要相信 Joseph，要相信他，因为他不会说谎话。我不是不会说谎话，是神洁净我的口，我不愿意在有意识下说谎话。那么神光照我说了谎话。我就立刻悔改，他宝血洗净我，不活在这个谎言里，因为我的口要来传扬神福音的喜讯，是不能够污秽的。就像以赛亚先知，他蒙光才知道，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，是有光才知道，我确实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，我也是一个。很大的罪人，我常常抵挡神的旨意。在1991年之前，那是我不知道、无知、骄傲、固执。 可是神的光来到，我悔改，我认识了神，我就不愿意否认神，我就有了他的恩典，在他的恩典中活着，我渴望侍奉他，我就愿意他洁净我。只有他洁净了的口舌，他才能够用他洁净的器皿，他的宝贝才在里面充满，他的宝贝才能够从里面涌流出来。为什么传报福音喜讯人的脚步是何等的佳美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宝贝。他们带着至宝在行走，就像基路伯带着神的宝座、荣耀的神，所去到的任何地方，神的荣耀就要在那里充满，就要在那里赐下。这是神，他愿意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活他的生命，做他的事。他是圣洁的神，他给我们圣洁的生命。他又洁净我们的生命。当我的老板，他为我说话时，我没为我自己说什么，我只是诚恳地把我的该说的话说出来。那么，当别人不信时，那销售部门的经理不信时，我的老板主持会议就说：“你一定要信他，因为 Joseph 他不说谎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”我非常非常的感恩，他说的话是基督徒不说谎，他并不认识太多的基督徒，但是他认识的基督徒不说谎，感谢主，他讲的话会让很多基督徒要在心中有感受的，就是基督徒不说谎，连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，他都看见了，他都相信了。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属于基督的，也就是世人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了基督徒们的善行，是来自于天上的父，就把光荣归给父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所说的话是父要说的话。他所做的事是父在他里面要成就的事，父也在环境中所要成就的事。主耶稣是这样的，活圆满的生命，他也愿意我们也活同样的生命，做同样的事。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一节，主耶稣基督说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们的主是不忧愁的，我们的主是全人类中最喜乐的人，他是任何的时间都满了喜乐，满了平安，满了圣洁，满了圆满的生命。他要我们也一样，他要我们常常欢乐，在他内不要忧愁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他要我们信神，也信主耶稣。我们若信主耶稣，信心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，也就是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上、神的话语上。主耶稣基督怎么说了？我们要接受还是不接受？如果我接受了，就是信了。如果我不接受了，那么主的话，这一份丰盛就不在我内。他说：“凡求告我名的，必然获救。你就不信，你就不求，你就不得。那么信了他的话，去求的就得到。我的老板信了，他就相信基督徒是不说谎的，因为基督并不派遣他的门徒去说谎。那么我不知道那个。”销售部门的经理是信了我老板的话还是不信？如果他还是不能信，也不信我的话，他就还是在一个虚晃的状况中间忧虑，不结果子，没有好结果。如果他信了，就能进入安息，因为神的话，我们一信 就立刻进入他的安息，就会停止自己的工作，进入他的安息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停止自己的工作。如果我们不能停止自己的工作，就不是真的信。那么我们就会在那里用肉性发动，越做就越不信，越做就越乱，越做就帮主耶稣基督大大的倒忙，帮的主很忙，帮到主，因为你不停手，主他就不强制的介入，他在等我们停手，安息，他就会开始施展他的全能。我们的主。这里说，你们要信神，也要信我。就是他说的话，就是神的话。他做的事，就是神做的事。他说的话会做事的，会有事情发生的，是神在做的事。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。这是他为爱我们，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话，我们要敬畏，就不是一般的话，是神的话。如果神的使者所说的话，我们听了信了，那是有福的。传播福音的人，他们所传播福音的喜讯，听的人是有福的，就领受了福音。福音是使一切信的人都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不论你是哪一国人，哪一个民族的人，那么重点是我们要信。我们信的是要信神的话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爱我们，不单单是他做了，他说了，他愿意他所做，他所说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。他拯救了所有的人是真的，但是我们要认罪悔改，他的宝血就立刻洁净洗净我们的罪污。我们若不悔改，我们拒绝了光，我们就留在黑暗中。而且将来会进到最大黑暗、地狱的火湖里去。所以重点是我们要信他，而他愿意我们信。信又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你要信，别人不能帮你信，别人也不能替代你信。主耶稣基督并不取消我们信或不信的自由的抉择，是我们要决定。但是主帮助我们到达很强很深的地步，要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纵然不能信他，也要从他的工作里能够信他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第十节说是父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。为此我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。乃是父他赐的话，他做的事，你们当信我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也就是，当我们信主耶稣，主耶稣的话到我们里面，这道太初有道，神的话就进到我们里面，神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信他的话，就信入他的话，进入他的话所说的。你要悔改，我们就悔改。就从罪恶中间改变，信入了他的真道里。他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他里面。即便你们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那么你们可以因我所做的事信我，也就是这是怎么可能呢？但是为什么可能呢？是因为神所说的，神所做的。他都发生了，连爱他的马大、玛利亚都说：“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爱他，他在坟墓里已经死了4天了，都臭了。”可是主很伤感，他说：“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要永远活着，连死者听到神儿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。”他说：“拉匝路。”你出来，拉匝路就出来了。那么他说的话产生的事实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实呢？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跛子行走，哑巴说话，他做的样样都好。那是马可福音第七章所说的。 这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，这不可能是一个，只是一个平常人所做的，这是神所做的工作。那么也要因这些工作来相信他，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信主耶稣，信父，也就是信父的话，经由主耶稣基督的口所说出来的。而如今他打发他的仆人，是传福音报喜信，这样的人，他们传的是神的话，那听了不是听这人的话，而是听了神的话，就有奇迹异事会发生。那是马可福音第16章，主打发他们要向一切受造物传播神国的福音，使得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人会得治愈，因他的名驱赶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这一些奇迹异事，他们去到处传播神的真道，主耶稣就与他们合作同工。用奇迹异事见证他们所传播的真道是来自神的。主耶稣说：“纵使你们离开我，我并不孤单，因为父与我同在。同样的，被他派遣的人，你不会孤单的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主耶稣亲自跟我说：‘我绝不离开你，绝不弃舍你。’”我天天跟你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他没有一天离开我，是我要相信他，因为他在，我能够安息；因为他在，我还活着；因为他在，我活得越来越好。也就是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在做神奇的事。那么，我也经验到好多好多超乎自然律的。也就是奇迹异事，我知道不是我做什么，而是他做了什么，他说了什么，他要成就什么。我在上次到台湾，在讲习会中，有一个姐妹，我看到她在我们中好喜乐，好喜乐，就在桃园的培灵会，非常非常喜乐。这个喜乐的姐妹，我看着她我也好喜乐，我就想说，怎么有这么喜乐的姐妹？真的是圣灵充满的人，我很喜乐。我们后来有一些交谈，也非常喜乐。事后，他们主办单位的人告诉我说：“你知道这位姐妹吗？她原来有忧郁症，她有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忧郁，她也有非常严重的胃病，很严重，很严重。就在这一个聚会之前。”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一个人是传福音的人，来到他的跟前，就跟他讲了一些话，为他祈祷。他说那一个人，他讲着，他伸出他的手，他的手就插到了这一位姐妹的胃里面，好像进到她胃里面搅动了，就从里面拿出了一些东西。然后呢？他的胃病就不难受了，就好了。2天后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我。他说，就是在梦中，他看到的很像的那一位，可他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可是当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，他说每一句每一句都是神的话，那一句一句的话就进到了他的里面，整理他的里面，把他的。胃里面的这一些垃圾，肚腹里的垃圾，通通拿掉，他就越来越舒服，就身体舒服，生命舒服，全部都舒服。其实我不能做这些事，我也不会做这些事，而是神愿意派遣他的仆人，他亲自作证，在显示他要做的事。这一切的荣耀都是。归于神的，就是神喜欢打发我们这一些爱慕他的人，有一个大使命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 信而受洗的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，会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异事跟随着他们。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第四节，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最后跟门徒们在一起擘饼，之后他也为他们洗脚，他也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，他为他们祈祷。这约翰福音17章就是主跟他们在一起最后的一段祝福他们的祷词。主耶稣基督说："我在地上已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。"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是有使命的。是阿爸父派遣他来的，就是光荣父的名。他说："这事我做了。"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在这里提到了光荣父以及父托给他的事，他已成全了，都完成了。就是他没有为他自己保留什么，没有为他自己求什么，只有求父的光荣。跟父要成就的工作都完成了。当我读到这里，就使我想起，在1997年之前，就是27年前，主就跟我说："你侍奉我的2个目的，我先前讲的，荣耀我的名，带给我召叫你去服务的人的好处。"这是我必须要完成的，所以我不是要去到别人那里得人的好处，却不照顾人。有的这蒙神的差遣，做神的牧者，照顾神的羊，那么他们就是吃羊肉、喝羊血，从羊那里得到各式各样的好处，就是不照顾羊，只满全他自己的私欲偏情。只窃取神供应的各种丰富来满足他自己的吃喝玩乐，却不照顾羊的需要。所以这一些假牧者，神要审判的；这些败坏的仆人，要对神交账的。我们的主要我们所做的，就是他的事业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经上也说，父要你们做的事。这是主说的，对一群人说，父要你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信从他所派遣来的子主耶稣，所以父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信主耶稣。那么主要我们做的，我们做；主不要我们做，我们不做。其实总结就在这里，这里。那主他最后完成了，他说："我已成全了。"我们也要成全，我们要成全。当我们真的照着父的旨意被派遣的那一个命定，派遣我们来者的旨意，我们不加不减，完完全全的完成了，那才是成全了神的功。当我们会成全神的功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我们才会真真实实荣耀他的名。父爱我们，经上说："我渴望在你们中生活，在你们中行走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；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我要做你们的父。"他多么多么的渴望跟我们在一起。他这么渴望跟我们在一起，他一直没有改变，但是人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。主耶稣基督，他一直跟神在一起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24节的最后一句话："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了我。"他在父的爱内，父也在子类，在创世以前，他们就同性同体。那么， 原来神创造的亚当也是在父子圣灵的爱内一同生活在一起。为什么一同生活在一起的亚当、夏娃却不能继续在乐园里呢？是因为他们犯罪了。神是圣洁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在他的荣耀中，他不能够说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软弱，我知道你受了蛇的骗，我知道你不会分辨，我知道你这样，所以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。不过没关系，就算了吧，不可能，因为他是圣洁的主，我们需要敬畏他。他的话是说吃了会死，吃了会死。同样的，我们说谎就吃自己的罪案，我们犯罪不悔改，我们一定会死，因为罪的结局是死亡，罪的薪俸会为我们赚得了死亡，我们一定要悔改。他的话，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。那么，亚当跟夏娃就不能够在圣洁的神的同在里、荣耀里，在那里存在。他们被逐出了乐园，可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。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对他眷顾周详；人子算什么？你竟对他怀念不忘。他非常非常爱着亚当跟亚当的子孙。他从天上不断的看着亚当跟亚当的子孙，为此他有计划打发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有一个使命的是救赎我们。主耶稣基督说："除非受父的感动，父交给我，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。"我们众人都蒙受了神的教训，神在教训我们，感动我们。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，主耶稣又说："凡是父交给我的，没有一只会失丧，在末后我要使他复活。"主来这里是救人的，救人有圆满素质的人被拯救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完成父的使命，来救赎我们。他救赎我们。他为我们流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；他为我们受尽了苦难，好使得我们就能够承受他的生命。信他不至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所以，我们的主他成全了父的旨意，而这一个成全父的旨意，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门，这个门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回到父荣耀里去的那一条道路，主为我们打开了，父的荣耀就从那一条道路，从耶稣基督的肋旁释放进入了这世界，使得这世界开始有光，神是光，主耶稣基督的肋旁所释放的爱光。我们开始能够，凡求告主耶稣基督名字的人，就要得救，就要出死入生。所以这一个完成了父的旨意，就打开了荣耀的门。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他要在我们中居住，在我们中行走，他也为他自己造了一个地方，他会住在那里。他找到了摩西，愿意听命的，就为他建造了会幕，就是他的住所。当摩西，神怎么吩咐他，他就做什么。当摩西完成了会幕中最后一个工作时，在出埃及记的40章最后一段，就提到了神的荣耀降下来，充满在会幕中。全以色列人都看到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会幕里，而这会幕就在以色列子民中间。以色列子民就是围绕着这一个神的荣耀会幕，他们远远的看到，当神进到会幕里的至圣所时， 他们就看到神的荣耀降下，神在荣耀中跟摩西面对面的讲话，神也愿意跟以色列子民讲话，可是以色列子民却说太可怕了，我们不要听，这是多么多么的错误的话。其实，我们没有神的话才是可怕的。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听他的话，他的话是给我们安息，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很大的呵护。我们盼望在很荣耀的中间是没有贼的，对不对？贼是在黑暗中，你喜欢住在一个黑暗中，常常有贼来拜访你的吗？我们不希望，但是我们希望在荣耀中，我们希望在神的荣耀中，所以神的荣耀就带着他们。往哪里去？往哪里走？往哪里停？往哪里生活？也就是神的荣耀会带着我们在安息中，一直看着他的荣耀，跟着他走。神的荣耀就一直带着以色列子民，把他们带到了福地去。然而以色列子民后来犯罪，神的约柜代表着他的荣耀，离开了以色列子民。他就没有再回到原来约柜所在的地方，叫做示罗。示罗就荒凉了。示罗本来是平安的意思，本来是安息的意思，休息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富裕的地方的意思。神他的荣耀离开了，富裕就要消退。我的老板，他在他要离开公司的最后一段，他的跟公司人讲话。那时我已经先他几个月离开了公司，他说：“你们没有把苏孝平留在公司里，是你们最大的错误，因为他走了，神的祝福会跟他一起走了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灾殃了。”他心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么样？其实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看不见，他们在争权夺利，其实也是神的时间到了，但是。”他们连表达都没有表达，他说：“你们有灾祸了，你们有灾殃了。”我老板走了以后，真的好多的事情发生。一阵子，那个单位就没有了，已经不存在了。当神的荣耀离开了，是很可怕的事情。但是神继续的走，继续的走，就去到了耶路撒冷。那是有一个他的王。大卫把约柜迎到了大卫城，想要为他盖圣殿。神没有让他盖，可是纪念他的渴望，就启示他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要盖圣殿。所罗门王盖圣殿是按照神启示给大卫那圣殿的蓝图，用的是神启示大卫所用的这一些木材。这一些石头、这一些金银等等的这一些东西，造成了这圣殿。当圣殿造成的时候，奉旨的人也按照神的旨意，同声同调的在一起时，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圣殿中。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圣殿中。但是到以西结，我们最近在读的第十章，神的荣耀。离开了圣殿，圣殿后来就被拆毁了。以西结40多章那里提到神的荣耀要再回来，就是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可是神不是回到了一个污秽的圣殿，它被除掉了，而是新的圣殿。神不是回到了示罗那个会幕，而是进到了新的圣殿。神。呼召着我们进到他为我们摆设的，跟他同在生活。最后，我们会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，在那里，他做我们的父，我们做他的子民。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再也没有哀伤，没有呼嚎，没有痛苦。看他更新了一切，他正在更新，他正在更新，他也在准备我们的生命，他也在准备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他在准备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现在再翻回约翰福音的17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 你所托付我的事业我已经成全了。当我们成全了神的事业，这一个成全指的不是只有一次，而是一系列的，也就是会幕落成，不是只有一个工作，有会幕里的各种器具、约柜、会幕每一个，甚至于帐幔上的一针一线绣出的基路伯等等，每一件事都按照神的旨意完成了，这个会幕完成了，神的荣耀就住在那边，圣殿建成了，也不是只有部分，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旨意。人也成就了，侍奉神的人也同声同调了，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的圣殿。这是历代记下第五章所说的。当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神的使命，荣耀的父受到了光荣，这光荣的父来到了这完成的工程，摩西所建造的会幕，所罗门王所盖的圣殿。神的荣耀就在那里，那么祭司们、神的子民们都能够进到荣耀中，跟他同在。这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！而神要准备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群特选的种族、王家的祭司，是活死，盖成一座属灵的殿。他的荣耀要在我们中，就是他的国度，就是他的教会会被他整理整理，这全教会都得胜了，就是天国的预象，就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高举神的名，这里很重要，高举神的名，就是荣耀神，而且听神的话，主耶稣基督，他荣耀了父，父也荣耀了他。第五节，主继续说：“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主，他在没有这个世界以前，他就是在荣耀中跟父同享荣耀的神。父与子同性同体，同享光荣，是这世界没有创造之前。”就有这所有的荣耀，他说：“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，就是我原有的荣耀，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就是这所有的荣耀，你都让我再进入了一个所有的荣耀里。他是从那个地方来到世界来救我们，他舍弃了一切天上的尊威，他的位次。”受到了人的限制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其实我们在创世以前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，神就拣选了我们，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，把各式各样属神的福分在基督内已经赐给了我们。是他打发我们来到这世上，我们原来就是在神的祝福中、恩典中、荣耀中，在基督内在天上跟他在一起。这还没有创造之前，我们就属灵的生命灵体就存在他的爱内。诗篇139篇16节也说：“我们一生岁月都记载在他的册子里。我们来这世上是有一个使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做同样的表面的事，但是属灵的实质都是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是按照父的旨意。”我的命定而活着，我们也要完成我们在世的使命，我们才能够回到原来的荣耀里，而且是更大的荣耀，更大的光荣。因为我们来到世上，我们信神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是他恩典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成熟的儿子要回到天上去。主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们也要做；他所经历的，我们也要经历。我们也要经历这一个主得胜的道路所经历的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。”这里提到了，我已将你的名 显明于他们。名指的就是 nature and character，就是个性与特质。神的名就是神的特质，神的个性，他是圣洁的，他的名是至高的，他的名是圣上的，他的名是超越一切的。在普世，他的名号何其的美妙，这是诗篇第八篇所说的。你由次子鲁儿的口中获得了赞颂。这个名是堪当赞颂的，主耶稣基督荣耀了父的名，感谢神也让我在我的公司里荣耀了主的名，让人知道我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，是要将神的名显示给人。当我们蒙主的召叫，传播主的福音，让人得到好处，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你的。这是神所做的，这是神对你的爱，而不是只是谢谢我，不是我多好，而是我的老板看到派我来的神他多好。主耶稣做的一切事就是让我们认识父，我们也是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要荣耀他的名。我如果我们要荣耀他的名，就要让得好处的人认识这个名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。为此，有很多很多的人高举自己的名，或高举一个组织的名，却轻慢了主的名。只有小小的一群羊，贝拉特贝的教会，他们高举主的名，没有否认主的名；他们听主的话，没有否认主的话；他们按照主的话彼此生活在一起。当摩西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法老王立刻知道他对付的是万军的神耶和华，是神在他的后面。如果是人的话，很简单，把摩西砍头就解决了。不，他知道这个不能解决，而是他的神。我们是被神派遣的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掌管中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们能够安息。我们要荣耀他的名，就包括要显明他的名，让人知道这是爱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。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你的道。他们遵守你的道，就是遵守你的话。他们怎么知道是神的话、父的话呢？是因为主的话就是父的话。他们怎么知道我听这个神的仆人的话就是神的话呢？因为神作证说这是我的仆人，你们要听从他所说的。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如今他们也知道，凡你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也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，我为他们祈求。也就是他把这一群人都带到了父的爱中、父的旨意里，父所要成就得永生的一群人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得到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远的国度、天国。我们都要得到这一份丰富，所以做主的功还要很重要的，不要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的名之外的其他的名。我们传扬的是天下人间唯一赐给我们的名字，使我们赖以得救的，不是殊途同归，什么偶像、什么宗教都能让人得救，不。只有一个名赐给我们，这一个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而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，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，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祈祷23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遣我来。这是主为所有属于他的人所祈祷的，在22节他说：“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也赐给他们， 就是在这荣耀中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们若不能合而为一，就不能荣耀神。各吹各的号，各唱各的歌，各做各的事，那是一团混乱。我们若不能同心同意同灵的爱神，也彼此在爱中合为一体，神荣耀的神就不能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，当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，让我们跟他在一起。其实我们从世界里被救出来，不属世界而属基督，我们就是出离世界，不属世界，不在海里，而是在复活的大地上，是神给我们的位置，他就把我们摆在教会里，教会就是他的家，天国的预象，就是神跟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，就是诗篇133篇所说的弟兄们同居共处，和睦相处，是何等的善，是何等的美。就是这一份完完全全的合一，是神要我们活的生命，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祈祷，他要我们在爱内与他合而为一。我们继续读，为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爱我一样。24节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我在哪里，你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。他说，你们不要担忧，因为我到天上为你们准备永远的住所。他准备好要再来接我们，那么他在接我们之前，他的圣灵也帮助我们在准备我们。主在圣灵里也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在准备我们。我们要被准备好，才能进到他的荣耀中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他想要住在我们中，在我们中生活，在我们中行走。他还是召叫了摩西，准备摩西80年，变成他可以用的器皿，然后听他的话，建了会幕，里面所有的器具，也是一段时间。他用我们一生岁月，按照诗篇139篇他的命定，在塑造我们，建造我们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召叫，就是荣耀他的名，完成他的命定。那么这个命定不是只有我完成就算了，要跟我们传福音的，我们彼此承受主福音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，一同来承受。因为他的心愿意我们众人都在他的爱内。主并没有说他跟父在一起就好了，他愿意我们也跟他跟父在一起，就如同他跟父如何合而为一，父跟他跟我们也如何合而为一。要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他要我们看见主的荣耀，主的荣耀建立在主完成的父的工程上。那么父显示他的荣耀，他也会荣耀我们。当我听到了我先前讲的那个见证，那姐妹得知于我好快乐，我以为她一直是这样喜乐的，令人羡慕的。其实只要有主，我们可以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是世界的光，地上的盐。我非常非常感恩主把我摆在一个世界的公司里，我的公司里看到了好多好多神的荣耀，他们知道是神的手，我的老板也看到了，也有人他看到了这些奇迹异事，他知道耶稣是真的。李嘉欣，我的好同事，也就是原来不信主，看到了神的手奇迹异事，他信了主耶稣，他也经验到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份好是可以得到的。这福音就是给大家的，不是谁的专利，而是神的专利，却愿意开放给所有的人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了我。创世以前，父已经爱了主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世人还不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 我们去服务的对象，他如果还不信主的，他们还不认识神，我们是先认识神，把我们认识的神介绍给他们。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认识的神，我们所传讲的是我们所经验的神。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知道他是被父所差遣的。但愿神的仆人都帮助人知道，是神差了他，是神差他，不是他自己多聪明多怎样。确实有好多的神迹异事，有人以为我多聪明，不，我其实没有人想的那么聪明，是神的智慧彰显出来。我只是蒙恩，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能够活到今天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我能够直到今天。我更加的知道，原来侍奉神就是荣耀他的名，带给别人好处，完成他的使命。那么，荣耀他的名里面是真的要让你去传福音的对象认识这个名，这才是重要的，也就能够归于这一个名下，也就是我们都是在这同样的使命中，为了神的国度而同工，都是带到神的国度里，认识神的国度里只有一个王，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，只有一个父，永恒的父，只有一个圣灵，也只有一个信心，就是建立在神的话内，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我们盼望在他内跟他永远的结合在一起，也只有一个身体。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教会，也是天国。第26节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。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把人带到这个名下。这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，他们高举我的名，他们高举我的名，他们不否认我的名。当我们会高举主的名，因为当这名被高举时，他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。当他占首位的时候，就从他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恩典、爱、丰盛释放，就是荣耀释放了。这个荣耀释放了，就有很多的治愈、奇迹、意识都要发生，因为那里是他荣耀的名被高举的时刻。我们要将他的名指示给所有的人。第26节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也就是主一直在做这事，还要指示他们，表示这件工作是永恒的，继续要做，继续要做，继续要做，因为只有一个名赐给我们赖以得救，只有一条道路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真理、道路跟生命，进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。除非经由他，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。那么，他就是父赐下的唯一的名，使我们赖以得救的。我们就进到了阿爸父的名下。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阿爸父的爱在主的里面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知道。可是，神的意思旨意。是要这一份爱在我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，在我们众人的里面，在这一个爱里面，父在我们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。我们要荣耀他的名，我们必须完成他的召教，完成他的使命，而且我们要。在荣耀他的名，要把他的名显示给这一个世代，显示给一切的受造物。这个名就是耶和华的名，就是彰显他的圣洁、生命特质。他的每一个名号都释放出他荣耀的特质。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在神的山上，神自会照料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会在需要上不断的认识这一个照料我们的神，直到今天，一直经验到神照顾我，照顾我们一家，什么都不缺。 没有缺乏，而且还可以把它照顾我们、供应我们的，跟别人分享。神喜欢我们被他招教，有佳美的脚踪，报福音、传喜讯，向一切受造物宣布神恩慈的脸，就是神的名被高举，神的话都落实，神的旨意都成型。神的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。我们要共同更多的认识他的名。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一起祈祷：天上的父，你的名在普世，何其的美妙！一切万物。万事都在彰显你的性情，你的荣耀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救赎我，谢谢你爱我，不弃舍我，拯救我，出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你是和平的王，我就能够进入你的平安里，安息在你的爱内。自从我有了你，我的心就能够安息，我就能够停止肉性自己的妄动，而等候你的派遣。请听你向我说的话，你爱我。你爱我们这一群属你的人，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呼唤我，呼唤我们，呼召我。你按照你每一只羊的名字亲自呼召他们，带领他们走义路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而走你命定的道路；不再做自己的工，而只做你命令的工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谢谢您是圆满的人，爱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从福音中看到你是如何在这世上，你如何生活。这圆满的人，主耶稣，你把这圆满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，你愿意我们都是成全的。就像神，像阿巴父一样成全，像你一样成全。你给我们的是成全的生命，是有盼望的生命。我们就带着这盼望，能够跟随你，跟随你的脚中行，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，活你召叫我们活的榜样。你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也愿意凭自己什么都不做。父启示给你的。你就照着做，因为你爱父，父爱你就把自己的作为都启示给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你爱我们，我们也能够看见你给我们的启示。你揭开幔子给我们启示，让我们读你的话，读福音中时看见你是生活的神，你如何的生活，我们也这样的生活。我们看见你怎样做。我们就怎样做？你把这份呼召给了我们，你所做的事，你说我们都要做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做的事。你已光荣了父的名，主耶稣，我们还在这过程中，我们也盼望在这生命的末期时，就像最后一次跟群众、你爱的人讲话时，你已光荣了父的名。愿我们在那时刻也能够这样说：光荣了。父的名，而且是以光荣的父的名。愿我们不光荣你名的地方，我愿认罪悔改，求你光照。愿我光荣你名的地方，我还要继续的光荣你，继续的光荣你。我们为此而生，为此而蒙你的派遣。我们要完成你对我们的命定，对我们的召教，让在诗篇139篇，你对我们的命定写在你册子里的。 我们能够依靠你的能力，一步一步的完成。唯有我们完成你的命定，我们才能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不但要完成你的召叫，我们要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要荣耀你的名，我们就要活出、显示出你是谁。愿你的名受光荣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为你所派遣，彰显你名的荣耀，把你的名显示给这一个需要你救恩的时代。人若没有听见你，就不会呼求你，让他们听见你。人若没有受派遣，就不能够传报你的真道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圣化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做你的工，荣耀你的名，光荣你的名。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你也把我们带到你的荣耀里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我主耶稣基督至圣至高荣耀的名，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阿门。